我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配得我们的尊崇。由弟兄我来诵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3-20节，我们一起来领受。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以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是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是陈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后半章，13-20节。这一段话呢，是保罗在回顾当时他是怎样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难处。那么这些内容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所以我是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真是有心要明白那些书信，比如说特别是保罗书信的话，你必须要跟《使徒行传》结合起来念。因为很多里面的内容，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找到它的背景，了解当时的情形。那么我们说保罗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哪里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以今天我想，因为这一段话就是保罗他在回顾当时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保罗遇到难处，弟兄姊妹都遇到难处。那么在这样遇到难处的时候，保罗的心态是什么？保罗的盼望是什么？虽然我们说这短短的这几节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想我就从当时的保罗福音传进去的情形简单跟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其实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可以从第16章保罗他得到马其顿的意象那里讲起。这是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保罗原来要在亚细亚传道，结果圣灵禁止， 他要到比推尼去，圣灵也不许。那么叫他怎么办呢？他见到异象，他就知道神要他去马其顿。马其顿是一个省，它不是一个地点。那么当他到了马其顿以后，他第一个地方去了哪里？腓立比。我们说他到了腓立比以后，不是因为神叫他去就一切顺利，可以说当他进到马其顿，然后在欧洲那一带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遇到了比在亚细亚更多麻烦。他一到了腓立比，我们都知道不久他就被抓起来。那一天的晚上，因为神现神迹，地大震动，街门开了。然后到第二天，那一个近朱他信了耶稣，全家都信了。但是我们说当地的官员请保罗离开腓立比，那么我们说的客气一点是请他离开，说的不客气的话驱逐出境。那么我们说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以后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到帖撒罗尼迦是不是好一点？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有告诉我们，他住在一个叫耶孙的家里面。我想弟兄姊妹中间好多人名字英文的名字叫 Jason， 就是这个耶孙啊。所以你叫 Jason 的意思，可能你就是羡慕做接待的工作，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工作要做好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耶孙接待保罗，不仅仅只是有一点麻烦，人来了，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要招待啊，要预备吃的。而且我们都知道保罗在那里有传福音，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因为犹太人的会堂只有星期六安息日他们有聚会，保罗去捧着圣经跟他们辩论。那么我们说一个礼拜有七天，还有六天保罗是不是就去玩了啊？去旅游了呢？我相信不是的。如果保罗去旅游，可能没有那么多麻烦。另外的六天，我相信保罗就在耶稣的家里面传福音，犹太人的会堂都是犹太人，耶稣的家里面向外邦人开房。我们说就因为这个事情惹恼了那一些犹太人，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就来捣乱，就不让保罗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些犹太人有一些不一定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也不喜欢外邦人可以信耶稣，因为他把信耶稣看作是犹太人的特权。今天保罗你是破坏了犹太人的规矩。那么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只有那个地方我有看到，当他们反对保罗的时候，就有一些市井废类，那就是用现在我们说啊地痞流氓，当时可以说当地的那一些犹太人跟黑道勾结。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保罗他们传福音会面对多大的艰难。可是我们说保罗没有屈服，保罗没有说因为哎呀黑道都来了赶快逃吧，保命要紧，还是照样的传。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有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些人就告到官府，在官府那里这些人就说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传福音一定会讲耶稣再来，讲到耶稣再来做什么？耶稣再来要做王。所以这些人我们说总是抓住这一个机会就到官府里面去告这些人，说另外有一个王叫耶稣的，他要来。我们都知道官府在别的事情上可以不管，这一个告他一定要管， 因为我们知道罗马皇帝最怕的是什么，跟大希律一样的，有人新生的王啊，有一个王要来，那换句话就是说他自己的王位不保。那么正因为这样，那个官府也恐慌起来了。然后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也待不下去。那么当时保罗带了他的那个同工，我们都知道保罗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同工的团队啊。我们前面啊有我们姊妹也有讲过啊，因为我们说他们这一些团队的人当时都离开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马其顿的第三个地方，那就是到了叫一个庇推尼的啊，庇推尼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其实离帖撒罗尼迦很近，保罗去到那里，一方面在那里传福音工作，一方面希望等机会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去。为什么要回去？因为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对他们是切切的想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就是这一段话保罗在讲啊，我这样简单介绍，我不再编故事。弟兄姊妹，你自己去看《使徒行传》第16、17章啊，最好你能够一直看下去，把这些内容也要记住。我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草草的看一下，有印象，但是分辨不清。我自己也是有这个过来。过去也是，你要提起啊什么帖撒罗尼迦、庇推尼，然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也看过，但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把它连起来。当你把它们连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保罗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建立开始就在逼迫中，就在苦难中，保罗给赶出去了。我们知道在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啊，没有什么联络的方法，只有人来。如果没有人来通消息，保罗就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有过经历都很知道，遇到任何的难处，心里面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大家遇到困难的一定给分开。在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想念那些弟兄姊妹怎么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真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下写下这一段话。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再去看的话，你再念的话，你就明白了。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呢，当然我们说我们不再讲故事，我们也不是在讲保罗的那一些过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一段话里面有三个方面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思想。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我们不用那个 PowerPoint 了啊，这个弟兄姊妹大家手里面都有那个啊，我的那个大纲啊，我都有写给大家啊。在那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三个问题。第一个，神的道不是人的道。首先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保罗在第13节以后清清楚楚地说，当我把福音传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以为是神的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需要思想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称为道它也有道理。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那一些反对保罗的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相信他们可能就拿出律法，按照律法的规条，这些外邦人没份。保罗是本着圣经与他们争辩，与他们辩论啊，这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有说。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再念这些圣经，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的正式要看。首先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当然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有解释， 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后面保罗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满意的，但是保罗说得很清楚，这道怎么样，实在是神的，好像没解释，神的道就是神的，人人以为都明白，但是我就觉得今天很多弟兄并不明白。在教会里面就有好些人的道代替神的道，神的道跟人的道区别在哪里？我们说神的道，我在这里提了三方面。首先第一个，神的道，这道确实是神的。今天我们说这一个道一定是以神为中心，这个道的内容一定是我们的主讲到救恩。今天我们说这一个道绝对是神的旨意，而我们说什么是人的道，那么我们说按照保罗的回答，人的道实在就是人的。我们说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弟兄姊妹要想一想，人的道是人的，我们都是人，因此我们说什么是人的道，没有标准的，没有一个道是叫做人的道，除了神的道以外都是人的道。今天你再喜欢一只狗，你不能说狗有狗的道理。今天我们说除了神的道都是人的道，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道。今天弟兄姊妹，这是值得我们很好思想的问题，我们今天到底是真正高举神的道，还是我们是有人的道的成分在里面？我绝对没有意思要指任何人，但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想。人的道，你不要以为哦，在那个里面那些犹太人他们讲他们的人的道，那是因为他们高举律法，他们不给外邦人信主。现在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承认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外邦人和可以跟犹太人同为后世，同盟应许，同作儿女，所以他们那个人的道我们并不赞同，但是这并不等于你就没有你自己人的道，对不对？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特别提醒姊妹，弟兄姊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叫人的道，没有标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特别的道。今天的时代，那一个人的道已经不再是用律法来限制外邦人信主，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方法造成误导的，阻止人信耶稣的，吸引人偏离神的，这些道理每一个人讲起来都有一套，而且都有借用圣经的话，借用神的名词。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人的道那就是人的，神的道那一定是以神为中心，人的道一定是以人为中心。这一个人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自己崇拜的人，可能是你学的一些人的道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时就是因为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保罗跟他们的争辩，最后我们看见保罗他坚持要传神的道，而这些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神的道。第一方面，那就神的道以神为中心，人的道一定是以人为中心，而且也一定是因人而异，时代不同，人的道的内容也不相同。今天我不可能把这个内容讲得太多，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自己回去思想，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在认识这些真理，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在侍奉，究竟我们一切是不是以神为中心？ 还是我们有些私心杂念，还是有些我们的道理跟神的道理合在一起。这一类的事情我自己也常常反省，就怕讲错，就怕把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意思合在一起讲，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很好反省。然后第二，这一个都是一样，神的道跟人的道的区别，神的道是要使人得救，人的道呢，它不一定是使人灭亡，但是总是阻止人得救，把人引到其他的方面。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在第十六节，不许我们传讲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今天我们说当时的情形，保罗要传讲的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就是要叫人得救。那些犹太人他没有要那些人死，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外邦人得救。当然我们说时代不同，我再说人的道表现的不同。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再是用律法使人不能得救，而是我们说今天可能用了好些错误的道理。今天有些我们说虽然也是在教会啊，但是我们说往往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高举神的话，高举圣经。那么像这样的情形下，人来到教会吃了一餐饭，得了一些帮助吧，啊，唱唱诗他也觉得很高兴，但是我们说到结果他没有能够把福音带回去，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能够知道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反正就是说神爱我，我爱神，大家就可以。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要把人带到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叫神的道，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要使外邦人得救。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神的道是以神为中心，神道的目的要叫人得救。所以今天这个很容易，到底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道是人的道，就看你是要叫人得救呢，还是要叫人得义。得救灵魂得救，对不对啊？一定的，要不然你有什么要得救，你又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说得义呢，很多人喜欢，因为是今生的利益。教会今天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什么？今天我们要传神的道，神的道的效果是什么？我们绝对不反对给人有今生的利益，但是这不应该是教会的主要的工作。什么是教会？耶稣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别的都不要做了。我相信门徒出去有机会做好事也是好的，但是门徒的使命是什么，这是够清楚的。今天我们说在这里也是一样，神的道他的使命一定是要使人得救，一定这才是福音。人的道呢，可能那就不一定是叫人得救。你不要以为人的道都坏，有些人的道很好，越是好的道理越容易让人走偏。我说的那个好的道理就是说啊，人的好道理。为什么？因为把人的好道理当作真理了，那真正的真理你就失去了。确实有些人信耶稣，他得到的，他追求的不是永生，而是今生。 我想有一个这个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不大会有的，那这个我举个例子就问题不很大啊。有些人就会告诉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你的病就会好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劝说没有真理的依据。神有怜悯会让人好，但不等于信耶稣病都会好，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成了医院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说有些人病没有好，那就是说耶稣不灵。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病好不好，为什么，那不是我们传福音主要的内容，因为这是关系来今生的，不是关系永生的。你病好了，你不过就是怎么样，今生你多活一些日子，不可能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了啊，你就不死了。我们从来不讲长生不老，我们所讲的是要得永生，那是另一个境界，那是指我们的生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很容易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分清，不要以为人的道都是坏都是不好，但是如果说不是救人的道理，那就不是神的道。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说了，那这样的话所有的道理我们都不要了，没有这个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台上，我们在传福音，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讲的是神的道。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在做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讲人的道，也能够讲，当然那要讲好的人的道啊。人的道里面有好有坏，神的道是没有好坏，一定是好。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场合我们可以讲人的道，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今天是在侍奉神做主的工作，我们只能讲神的道。然后我们说神的道跟人的道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神的道一定是本着圣经。刚才我已经讲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好像是第三节第二节，不晓得第三节，保罗很清楚在那里记载本着圣经和犹太人辩论。犹太人也有他的道理，他们有讲律法，所以很特别。保罗呢也是用摩西五经，在当时的圣经，你不要以为是我们现在这一本，在当时所谓的圣经以摩西五经为主，然后是加上一些先知书、历史书、诗歌这些内容。保罗也是用摩西五经，但是保罗从摩西五经里面就指出，神从亚伯拉的拉罕的时候，他重视的不是律法的规条，而是相信。凡是信心，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按照亚伯拉罕信子踪迹去行的，就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相信当时保罗一定是讲这些内容。当然我们说这些内容一讲，使得犹太人就恼火了，所以要动用他们的黑道了，要用那些地痞流氓来对付保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他所有的道理不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他是本着圣经讲的。今天我们比保罗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我们这本圣经已经不仅仅只是摩西五经了，我们的这本圣经，我们说那就是不但有旧约还有新约，在这新约的里面关于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第一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我们要高举的神的道，我们不是高举人的道，我们不要一定反对人的道。弟兄姊妹常常容易走两极，我已经说了，人的道有好的，但是人的道不是用在救恩的上面。弟兄姊妹可以想一下，在人间的再好的道理能不能救人的灵魂？如果也能的话，那我们说圣经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句话就错了。 只有神的道能救人的灵魂。当你要考虑救人的灵魂，你一定要讲神的道。你在世界上做人，你可以讲人的道。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个题目可能我讲的很特别，想法子不是不可以哈，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姊妹困扰的问题。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困扰过很久。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前一辈的，我的长辈，那些都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在追求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认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怎么样，合神的旨意，对不对？要合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听神的命令。当时我记得有一些给我们的教导，今天你没有得到神叫你走，你就不能开步走。但是我自己在追求的过程中，我常常觉得有一些困扰。今天我很愿意，神叫我往左，我绝对不往右。但是有的时候，当我要走的时候，神没有叫我往左，也没有叫我往右。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说因为神还没叫，所以我不走。有些时候我们还非走不可。那么这样的时候，你是向左还是向右呢？用在我们保罗的这里，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有一句啊，当保罗给赶出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第十七节啊，我跟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竭力的什么呀？想法子。我们说弟兄姊妹，这三个字啊很敏感的，有些人一讲想法子，这个就是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仁义，你就错了，你不遵行神旨意，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啊，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我相信保罗他说的想法子是不是不祷告？他一定祷告的，不用说的。如果你经历过艰难的，遇到过麻烦难处的，不需要说，哎，你赶快祷告，不叫你祷告还不行了？不信的人都知道，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赶快要求老天爷，何况神的儿女，遇到任何事情祷告那是必然的。保罗在这里的想法子，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想法子跟祷告并不矛盾，不是说你只能两者取其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的理解喜欢走极端，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非常平衡。今天我们当然要祷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多次提到，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满心感恩，满心欢喜，常常纪念。但是这不等于说保罗就不想法子。当时保罗到为什么到了庇推尼他要留下来，其实就是希望想法子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庇推尼，对不起，不是啊，庇利亚啊，不是庇推尼，庇利亚啊。保罗到了庇利亚以后就留在那里。那庇利亚这个地方是帖撒罗尼迦旁边，距离没有几里路的，很近。保罗就在等机会再要回过去。为什么？保罗知道当时的那一些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保罗离开的时候那个案子没有了，那个耶稣还是取保回家的，他们是成了被告的。到底结果怎么样？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关心他们的平安，保罗更关心的那是这些弟兄姊妹刚信耶稣就面对这样的压力能不能站住。如果他们因此失败了，软弱了，跌倒了，保罗会非常的失望。所以当时他就留在皮利亚。但是我们说，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继续要讲下去的话，皮利亚的人是不错，他们愿意接受保罗的教导，但是帖撒罗尼迦的那些地痞流氓又跟着过来，又来捣乱，因为距离不远嘛，使得保罗在庇利亚也留不下。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到了海边，那就是在那里坐船 下一个地方，那就是雅典。当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去的，当时他主要的同工一个希拉一个提摩太都留在皮利亚，为什么？等机会能不能再去帖撒罗尼迦。那么其实我们说在第三章里面呢有讲到这一个保罗没去成，以后提摩太又去了，因为第三章里面有讲到提摩太从那里回来，而且带来了好消息给保罗，非常的高兴，也因此就写下了帖撒罗尼迦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在那里想法子，保罗在这里说我有一两次要去，换句话就是说我有一两次想法子，想出了什么法子他没说，结果呢没成功。那么按照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的逻辑，你自己想法子已经错了，没有成功更说明什么？那就是神不叫你去，是你自己要去。那保罗在这里没有认罪，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我这个想法子错了，保罗还是继续想法子的。他到了雅典以后，到了哥林多，他还在想法子。最后保罗没有能够去，提摩太去了。当时留在皮利亚的是希拉跟提摩太两个人，为什么只有这个提摩太去了回来呢？啊，圣经没有说，但是很可能希拉就留在皮利亚帮助那里的教会。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那些教会要建立不是那么容易。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在这里特别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啊，可能有弟兄姊妹你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啊，我也知道有的时候面对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也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说圣经里面的道理必须要讲清楚。我自己经历过我自己的困扰，我总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长辈对我们的教导不是神的旨意，你绝对不能做，神要叫你往左你绝对不能往右，这是绝对不错的，我们要顺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当神没有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对神心意的明白都需要靠着神来跟你说话，都需要靠着有一个声音来领导了你了，或者说你做了异象异梦了。好些人都是指望这个，我也是年轻的时候追求过一阵子，希望能够神哎不断的给我异象异梦，结果一个都没有。但是你还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弟兄姊妹想一想，今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从哪里明白的？是从异象异梦明白吗？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绝大多数吧都不是的。都是从哪里？从圣经来明白的。今天要往左往右，弟兄姊妹，不需要神一直告诉你你要往左，然后我往左。今天我早晨要出去了啊，我到底向左向右呢？啊，那然后要里面有声音。有些时候神确实会有声音，但是连保罗他去很多地方，马其顿异象就这一个，更多时候保罗都是自己定义自己安排自己想法子。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今天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等有异象异梦来告诉我该怎么做。相反的，你今天如果你用异象异梦，当心上当受骗。更重要的，我们明不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信了耶稣总是勉励大家好好的多看圣经。我们的教会也是对弟兄姊妹看圣经想方法要来鼓励。我不知道每年能看完一遍的弟兄姊妹有多少，教会还有礼物。我们说看一遍太少，看完一遍还要拿礼物，你自己想想好意思吗？ 那我们说你没有看完一遍的，当然就不用说了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非？换句话就是说，讲的具体一点，你不看圣经，你怎么知道向左向右？这样不看圣经的人，真的神告诉你向左，你真的会向左吗？神知道，不见得。因为今天你要向左还是向右，你首先考虑的是向左我有利还是向右我有利。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里想法子，所以在这里我给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想法子的想，为什么要想？原因是什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保罗想法子要到帖撒罗尼迦去，不是因为要想在那里他有什么利益，甚至于不是说因为跟弟兄姊妹这一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跟耶稣分手了，很想念他，想见见他。我们说不是仅仅见见的问题，因为见见那是感情问题。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如果他只是要知道消息，我相信他去不了帖撒罗尼迦，皮利亚离开帖撒罗尼迦没有几里路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总有机会过来的，会带消息过来的。如果保罗只要消息的话，帖撒罗尼迦的弟兄过来他是可以知道消息，但是保罗还是想法子要去。什么原因？因为他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出信的，教会刚建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面对着逼迫，面对着各样的艰难，他们需要有牧人。当羊群被击打的时候，需要有关怀的，需要有教导的。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凄凄的要想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最后去不了，提摩太去了。那我们说保罗还是没能见到啊，提摩太去做什么？可能提摩太去了，那边的人可能说，哎，怎么保罗没有来呢？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所关心的，这些弟兄姊妹需要牧养，这些弟兄姊妹需要关心，这些弟兄姊妹在逼迫患难中要受到鼓励，要能够有神的话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今天要他们自己看圣经，在当时没有这本圣经，在当时我们说只有摩西五经，有旧约，对当时出信的弟兄姊妹来说，要从那个里面能够看出救恩来，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正因为这样，保罗是凄凄的要想去，所以想，为什么想？为神的工作，为弟兄姊妹的需要。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是这样的想，尽管你去想，我相信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会说你想了结果没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失意，这不是失意。但今天我们说，如果你是想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即使成功了，这也不是神的意思。当然我再说，我们不要走极端，为自己谋取利益要不要想？你做生意的弟兄姊妹你也该想，可以想。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想这些，那么按照耶稣讲的那个撒种比喻，你就给荆棘怎么样，就给挤住了。这个礼拜五我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撒种的比喻，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讲下去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首先我们要想的，我在这里说一说原因，是要为主的缘故。然后在法子上呢，这个弟兄姊妹都会明白，要符合真理，不是说什么法子都可以。保罗在当时没有什么开后门啊，什么用这些方法，也没有用金钱去贿赂。我们说可能他能做到，或者买通了那些啊，这个地痞流氓了，因为这些人反正就是要钱嘛。保罗没有用这些方法，保罗知道想法子有原则，这个法子合神的心意，符合真理的要求，在真理的原则之下。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两个方面，你尽管去想法子， 但是还有第三方面要记住的，那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神有特殊安排的时候，放下自己的法子。那么我在这里用啊，大家看我的大纲里面有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就是讲到保罗他马其顿异象的那一次。当时保罗要在亚细亚传道，要想去批推尼，我们说都不错的。保罗没有因为得到马其顿异象以后向神认罪，神啊，我真是笨，我怎么不晓得要去马其顿呢？神没跟你讲，你怎么知道呢？但是我们说保罗当时他要想的法子目的没有错的，他就是为了要能够传福音做主的工作，这是主给他的托付。他不知道这一次神有特殊的安排，所以在这里我想这个问题我只能是一句带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有一般的旨意，特殊的旨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一般的旨意你从哪里去明白？刚才我已经讲，从圣经。什么叫一般的旨意？对每个人一样的教导。什么叫特殊旨意？那就是对你神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当时保罗得到异象要去马其顿，是不是彼得一看，哦，神叫保罗去马其顿，大概神就是要我们去马其顿传福音，别的地方不要去，那我也赶快去，那你就错了。今天神要保罗去马其顿，很可能叫彼得就是去了批推尼，因为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彼得问安的地方，这里面就有批推尼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看圣经的话，这些内容你自然就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遵行。那么还回到我前面讲，我尊敬我的前辈，他们对我的教导，那只是因为我领会的不够。应该的，神叫我往左，我绝对不敢往右。但当时我的领会就是说，神叫我到底往左往右，圣经里没有，那就等神来告诉我。结果神没说。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每天神叫我们向右，我们不可向左。这个是非，这个要求，我们从哪里知道？我刚才讲了，反反复复的讲，从圣经知道。今天如果说你不看圣经，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些旨意是我们都应当遵行的，每天我们都可以按照真理的原则，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我们的人。不管你是做生意的，你是上班的，你是念书的，你是传道，我们说你在做家里面的家务的，都一样，你可以按照你的智慧，按照你的知识，按照你做人之道，好好的去做。这个做人之道，当然我们说有正面的，你不要去做到反面的。但是当我们甚至于当我们在侍奉的中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常识来安排。但是弟兄姊妹，当神有特殊的旨意临到，你必须要顺服神特殊的安排。当保罗得到马其顿的意向，他马上顺服去马其顿。保罗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理由，不想去。其实弟兄姊妹，你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应该也可以看到一点，为什么保罗老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那是他的老家，哎，所以他熟门熟路的，关系也多，文化也一样。马其顿是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也欧洲。保罗一直是在亚洲的，现在要到欧洲去，关系不那么多啊，而且我们说那边的文化他也不那么熟悉。可是神叫他去，他没有说神啊，你安排别人吧，这里小亚细亚我比较熟悉，我已经做了有这么些工作，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你就让我做吧。神给他所有的路都拦断了，只能去马其顿。今天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还用向左向右吧，最容易明白。今天你要出去了， 到底向左还向右？神没有跟你说，你应该知道，按照这个左右是一个举例啊，这个圣经里面会有告诉你什么是右，什么是左，哪些是我该做的，哪些是我不该做的，我自己可以根据我的常识我来做决定。但是如果说今天我是要打算向左的，结果出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引导，有一个感动要叫你向右，你会觉得今天我向左我顺路，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向右我不方便，那不行。真的当你清楚是神的旨意，那就是神有特别的要求。那么这个要求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旨意我们刚才讲在圣经里，特殊的旨意在哪里？特殊的旨意往往圣经里就没提到了，那就需要神直接跟你讲话，要有异象异梦，要有一些特别的感动。这一方面确实是弟兄姊妹最不容易学好的，因为就是很有经验的人常常会有错觉，不但有圣灵的感动，也会有魔鬼的混淆。魔鬼会装作圣灵来的，从来魔鬼来了不会跟通明报信，我是魔鬼，现在来试探你，你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人碰到这类事情？不会有的。魔鬼来了，他总是用好心冒充圣灵，这样来欺骗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这个分辨的智慧上面确实有好多学问，这不是今天我们这篇信息的主要的内容。但这一篇信息里面我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想法子可不可以在这里从保罗这里的一个情形让我们可以明白，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说怎么个想，为什么想，怎么个方法，这些弟兄姊妹要考虑。很重要的一点，当你确实知道神有特殊的要求，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样做也没错啊，也可以啊。今天我们就要顺服神特殊的引导和安排。没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法子，不过是要想神所想，用神喜欢的法子。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问题，保罗在最后的年，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去？就怕他们站不住。保罗知道这些人他们是真心愿意信耶稣的，即使他们站不住，可能他们一时软弱，以后还会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保罗希望他们在苦难中间有见证，能站住。这样你今天在苦难中间站住，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将来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当他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这些人信耶稣，他心里面多么喜乐，喜乐多么感恩。所以我在这里很简单说三个方面的啊，不需要一点点说的。保罗是因为这些信徒领受真道，就是神的道而感恩，在第十三节。然后我们说到第十七节，因为信徒遭遇受苦难而心里面担忧。他这个担忧不仅仅只是人生的安全，而是就怕你站立不住。我相信今天凡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对弟兄姊妹的要求最重要的能够站立得稳。为什么？今天你站立得稳，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你就站立得住。什么叫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能够蒙主的悦纳，能够得主的称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要满足于哎呀，我们将来大概反正罪已经得到赦免，我的手续都办完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为什么信了以后还有那么多的道理要来教导啊？有的人就觉得太麻烦了，不要了这么些道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目的就希望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站得住，交得了账，得主的赏赐，一起欢喜快乐。我相信这里我们啊，教会的同工们都是这样的希望。将来如果说只是同工他自己我自己追求就够了，弟兄姊妹如果说在主面前站立不住， 我想他自己也会觉得内疚。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保罗当时所关心的，他担忧的还不仅仅只是人生的平安，而是在真理上能不能站住。而如果能够站住的，保罗在那里说他为此而喜乐啊，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思，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而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真是能够好好的信耶稣。既然信了耶稣，不要那么随随便便的，疲疲乏乏的，好像反正我将来也能到主的面前。如果将来你是一缺一缺的到主的面前，到了时候你会觉得很后悔。因为你一缺一缺到主的面前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一直在勇士里面就是一缺一缺的，这时候你就难过，你会觉得哎呀主啊，人家都是好好的，我还在一缺一缺的啊，我也要不要一缺一缺。但我们的主会告诉你，一切都是永远的，唯一的仍然唯一啊，不义的仍然不义。今天我们是一缺一缺的，就一直下去。当然我这个一缺一缺是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不完美的。既然是这样，这一个完美不是到将来我再准备，也不是耶稣啊你既然救了我好人做到底让我完美就够了。耶稣救了你，完美那需要你自己努力。当然耶稣会加力量会配合的，但你根本自己不要，神怎么加力量呢？加不上。有些时候我们是能够体会，有些弟兄姊妹想帮助他帮不上，想加他的力量加不上，因为为什么？他不要。今天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不能勉强你一定要把你造完美。耶稣可以担当你的罪，把你救到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站立不住那是需要你自己的追求。那么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有没有责任？也有一定的责任，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很好的教导。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一心心念念要去？弟兄姊妹，你再去看那一段圣经，尽管简简单单，但在那里你可以看出保罗的那一个迫切的心思。在那个里面完全没有是为自己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保罗知道今天他一定要去，因为信徒需要，他们需要牧人。当击打羊群的时候，如果说羊群受击打的时候，如果牧人就逃跑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牧人，那是雇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在这里的表现让我们明白，所以我把这个题目起作保罗侍奉的教宗。希望我们都能够真正的接受神的道，然后我们可以想法子，但是不是为自己谋利。我再说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说在讲到你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是不想法子，我们总希望把工作做好，教会也想了好多法子。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问题是我们这样的法子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说神有特殊的要求，我们应当顺服。今天我们对弟兄姊妹的要求，希望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而且都能够见主面的时候站立得住。我们大家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留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本圣经，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言语成了我们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让我们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走，我们的目的荣耀你的名，为你而活。 今天我们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已经得救，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救主，我们更要接受你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人生中掌权作王，让我们的一生都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多少时候可能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对你特殊的安排有不够清楚的时候，你知道不是我们有意的不愿意明白，求主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当你没有特殊的要求，让我们都能够从圣经里面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走你喜悦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能够一同站在你的面前，欢欢喜喜，丰丰富富，大家都站立得稳，这是我们的要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